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海地强震近1300人死，5700伤，热带风暴来袭，恐让泥石流。拜登90日溯源审查张介，中国高度戒备，提前消毒。洛杉矶千人集会反对政府强制疫苗令。美韩联合军演16号正式登场，只是必要人员参与。美澳楼房为公约70年，美参院提应付印太威胁决议案。提早两年，加拿大总理宣布下个月举行大选，反对党炮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海地14号受到规模 7.2 级浅层地震袭击，截至16号已致1297人死亡，超过5700人受伤，失踪人数目前仲要等待确认。强烈地震亦都造成大量建筑物损毁，包括房屋、学校、教堂等建筑物都出现倒塌。消息传出，有大约13000间房屋被摧毁，余震不断，令民众走上大街，流离失所，即使有屋企亦都唔敢翻。当地民防机构指出，估计仍然有好多人被埋喺瓦砾堆下低。海地总理亨利喺视察灾情之余，呼吁民众团结，希望能够尽量救出仲被埋喺瓦砾堆下嘅生还者。佢亦都提到，目前医院塞满咗受伤嘅民众，由于医疗条件差，加上好多病患有破裂嘅伤口，协助急救嘅医生担心之后恐怕会有好多病患出现感染。除了强震之外，目前海地当局仲需要应付仲未平息的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因为前总统摩伊斯被杀害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但是屋漏兼逢连夜雨，预计热带风暴格雷斯会在16号晚抵达当地，恐怕会令当地的灾情更趋恶化，影响救援行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估计格雷斯会在海地大量降雨，加上地震震松地面和土壤，恐怕会进一步引发水灾泥石流。随着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源头的90日审查限期即将到临，需不需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溯源呢？实验室泄漏和人畜共患自然演进两种可能性，是不是应该在溯源中并存呢？这些话题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同西方国家为一方、北京为另一方的激辩焦点。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表示，他们正在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来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这个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将会试图结束他所说的阻碍有关调查的政治得分做法，华盛顿对此表示欢迎。拜登总统在8月下旬将会收到美国情报部门对新冠病毒溯源情报的90日审查报告。这个是拜登总统在知道美国情报界拥有大量未经处理的新冠病毒基因数据，可能会对病毒溯源产生新的见解之后，在5月下令进行的审查。加州多个政府机构在近期连环下达了强制接种疫苗令，例如8月5号加州公共卫生部卫生官员阿拉贡要求医疗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在9月30号之前全面接种疫苗。14号下午，近千人聚集在洛杉矶市府前举行阻止社会主义选择自由集会，反对政府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等政策。American Up 组织董事会成员马丁内斯说，成百上千的民众是为了个人权利、医疗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站出来的，他认为政府强迫大家接种疫苗是错误的。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最新的数据，51%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72%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在加州，目前已经有64.4%的加州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只有大约10.2%的人完成了部分疫苗的接种。不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日前警告，美国单日新增病例恐怕会很快突破200,000人。美韩今年下半年的联合军事演习16号正式登场，受疫情影响，今次演习仍然有最少人力参与。北韩政府是不是再次对此作出抗议和其他行动，也受到外界关注。 北韩早在10号至13号就已经对今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表示不满。不过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5号仍然宣布将会在16号到26号进行正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根据韩联社报道，今次联合军事演习将会以防御性电脑模拟为主，不进行实际机动训练，同时配合防疫需求，将军事演习场所分散进行，只会安排必要人员参与。自从2018年4月之后，美韩大约有3年未进行大规模野外机动训练。今次联合军事演习亦都唔会就未来将会行使战时作战指挥权嘅未来联合司令部进行完全作战能力验证，咁亦都代表南韩政府希望喺今年制定指挥权转移时间嘅计划将会推迟。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为咗维持指挥权转移进度，喺今次嘅军事演习仍然有部分项目会喺完全作战能力条件下进行。美纽澳防卫公约签署70周年，澳洲金融时报16号报道，美国参议院澳洲之友连线提出一项纪念美澳纽防卫公约签署70周年的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今后同澳洲以及纽西兰进一步加强军事以及经济联系，以应付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决议案提到，美国同澳洲的合作关系到国家的数码资讯和重要的基本建设安全，有助避免两国遭受来自外国国家级和民间的恶意网络攻击。决议案并不会附交给众议院审议，也不会提交给总统签署生效。不过澳洲金融时报报道指出，由于美国历来罕见类似涉及外国政府的国会决议案，因此这项决议被视为是参议院的重大表态，以支持美澳纽三国将会加强军事和经济联系。澳洲驻美国大使史洛蒂洛斯向澳洲金融时报表示，咁反映出美国的注意力已经急速地转向太平洋地区，以及显示出美国国会议员高度重视澳洲。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15号拜会加拿大总督西蒙之后，宣布将大选提前到9月20号。杜鲁多说，希望藉此获得新的授权，带领国家克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但是针对杜鲁多将大选提前，保守派表示反弹，批评杜鲁多在该国面临第四波疫情的时候提前大选，破坏了国民为抗疫作出的努力，并且指杜鲁多不应该为政治游戏或者利益而冒险。在2015年上任的杜鲁多曾经带领自由党赢得国会多数议席，但是前年就卷入种族歧视丑闻，导致自由党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现任政府的任期原定是要到2023年10月才结束，现在提前了大约两年。至于加拿大的大选主要是选党，选民投票的主要根据是基于选举人属于哪一个政党，投票结果也都会决定各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分配。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日，塔利班组织在全国迅速取得进展后，阿富汗总统甘尼被证实逃亡到国外，首都阿布尔成为最后一个陷落的阿富汗主要城市。塔利班人员表示，该组织很快将在阿布尔的总统府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对此，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他的确认为阿富汗会出现新的政权，但是外界不应当双边承认他。约翰逊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在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之间达成统一的立场，没有人应该双边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政府。他并表示，西方应该共同努力和塔利班或其他什么人组建的新政府沟通，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人希望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新知新地。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是在2001年911袭击事件前塔利班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原名称。约翰逊强调，我们认为阿富汗回到2001年之前的状态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利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星期日在参议院的一个简报会上表示，阿富汗失守之后，恐怖袭击的风险可能会升级。 今年9月11号是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市、华府和费城发起911恐袭20周年的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8月15号和正是休会期的一批两党参议员就阿富汗局势召开简报会。期间米利表示，阿富汗失守令恐袭威胁增高，而攻入阿富汗阿布尔的一名塔利班指挥官则以胜利者的身份宣称，他曾在关塔那摩监狱服刑八年。他认为这个令人怀疑当年奥巴马政府释放这一批囚犯是不是放虎归山。伊斯兰极端组织塔利班8月15号已攻入了阿富汗首都阿布尔，并占领了阿富汗34个省中的28个省。阿富汗总统甘尼在塔利班攻入阿布尔后逃亡到塔吉克斯坦。美国国务院证实已将美驻阿富汗使馆的所有人员救出，并送到一片混乱的阿布尔国际机场。而在撤军最后期限8月31号之前，美国需要从阿富汗撤出大约3万人。德国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博克日前在接受星期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如果大选之后绿党得以参与执政，将会力推德国以及欧洲对北京采取更为强硬的贸易政策，包括对来自中国的倾销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据德国之声报道，作为绿党的总理候选人贝尔博克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应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对于受到非法补贴和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都应该征收反倾销税。在例如欧洲工业冠军或提供关键技术财团公开招标等领域，贝尔博克在采访中敦促提供更多国家支持，旨在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曾遭北京制裁的德国绿党欧洲议会议员包瑞汉表示，绿党将鼓励德国工业减少对中国出口的依赖，不过他亦都强调孤立北京是不可能，但欧洲必须保持强硬，守住自己的敏感经济领域。马来西亚在疫情严峻之际爆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马来西亚科学部长海利星期一在社群媒体发文写道，首相穆希丁领导的内阁已向国家元首递交辞呈。马来西亚首相穆希丁16号前往国家皇宫觐见最高元首苏丹阿布杜拉，会谈历经一个多小时后，国家皇宫在下午2点47分发表声明，指称最高元首已经接受了穆希丁和其内阁的辞呈。声明亦都说，国家元首同时亦委任穆希丁为看守首相，直到新首相人选出炉为止。今年一月，因中共病毒疫情，马来西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国会维持休会。但穆希丁在外界不满国会停摆的愤怒高涨及国家元首施压下，同意国会复会。负责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7月26号曾告诉国会，紧急状态将在8月1号结束，期间制定的数项法律都会失效。针对立陶宛近来同台湾加强合作联系，立陶宛总统鲁瑟达星期六表示，立陶宛捍卫民主、法治等原则，不会在同中共、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争端上退让，坚持主权独立国家有权自行决定同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立陶宛退出中共主导的17+1机制之后，亦将在台湾设立代表处，并表示无惧中共制裁。中共报复立陶宛，宣布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方召回驻中大使，理由是立陶宛同意让中华民国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引发国际关注。中央社报道指出，鲁塞达强调立陶宛坚守的原则和价值有时不太受邻国或其他国家欢迎，我们十分了解这个不是最简单的路，但我们就是无法改道而行。他说，丰富的历史经验让立陶宛已习惯拥有难搞的邻居，但立陶宛已习得与难搞邻居的相处之道。今个月较早时，鲁塞达亦已请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立陶宛边界加强部署， 并提到俄罗斯同白俄罗斯9月即将举行的西部2021联合军演同区域紧张威胁。上个礼拜五，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田纳西州的曼菲斯港查获3000多张来自中国假的病毒疫苗接种卡。对此，联邦调查局警告说，在美国购买、出售或使用伪造的疫苗接种卡属于犯罪行为，违者将面临罚款和最高5年监禁。根据海关的声明，该局在8月13号当晚接获了第15批劣质的伪造疫苗接种卡，其货单上注明纸卡、纸类，有时描述为纸质贺卡。这些货物从中国深圳发货，一路运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海关表示，这些卡片上印有填写接种者姓名、出生日期、疫苗制造商、批号、打针日期和地点的空白处，右上角印着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标志，但这些卡片的内容却有明显的错别字、未拼完的字母以及西班牙文拼写错误。而且由于这些伪造卡是由一个非 CDC 或医疗的实体进口，而且多次发货，因此早被当局锁定。